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这里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一块写了一首诗。写诗的呢今天是除了大牌以外还有我们的宋方金宋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跟大牌录他的这个叫两只蜜蜂。
对，
我一直觉得叫两只小蜜蜂，后来我发现呢其实就叫两只蜜蜂。
是的，而且好多人看我们这个 logo
啊、
我身边看过这个 logo 的朋友不超过五个人跟我提过这个看法。就是我这 logo 其实写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打字的时候打错了，就是两只蜂蜜，它其实是就是按着从左到右的顺序来。
哦，明白了。哎，怪不得我觉得有点怪，但我不知道怪在哪儿。
对，这不是有个现象吗？就文学上就什么看字儿，就其实打乱中文的顺序你还是能理解的。
是
的，
就是说打乱阅读顺序你依然能、
哦啊
阅读出那个文字来。
是啊、我这个都已经到了二三十期，我自己都没发现这个，我还又拿这个 logo 又做冰箱贴又做啥的。
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从咱们在中戏时候玩的那个就是两只小蜜蜂呀飞在花丛中啊，是不是从这儿来的？
有一定关系，但是就是主要是嗡嗡嗡，就是特别的聒噪。
大鹏要纠正你啊。
聒噪。
聒噪。
啊、对对对。
聒噪。
我老大宋方金。很多人了解他的是从他的编剧的身份，包括到后来的就是也出书，也算是作家。
对，
也不能叫也算，本来就是作家。
其实我非常符合咱们今天这个主题
啊、
就是因为我最早是写诗的。
对，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你这个身份。
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很多年不写诗了。但是呢最近我在四月份的中国作家杂志上又发表了一首诗。所以说那个就是大鹏来邀请我聊这个诗的时候吧，我想哎我都不是诗人了还聊不聊。哎突然一想呢我又发表了一首诗。所以说呢就还是聊一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话题。
是的。
因为那个就是最近呢最近几年吧有就是诗歌。两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一次是那个呼兰脱口秀演员呼兰，就是说了一个段子，说哥们儿你是干啥的，他说我是诗人，那就是没工作呗。那么其实大家对于诗人首先呢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在大众心中诗人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有点贬义的。然后呢另外一次呢就是那个在话剧人世间里边，就是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也有电视剧也有话剧
啊。
我在现场就是看演出的时候呢，他里边有一首就是不是有一句是说女儿嫁给了一个诗人，然后呢诗人说永远爱她，最后呢里边有台词是诗人说的话你也信
啊，
现场呢哄堂大笑。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文化事件吧，或者是叫文化话语权，其实都是表达了对诗人的一个相对贬低的一个态度。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大众对诗人对诗其实都是陌生的。虽然说我们实际上就是从唐诗宋词一路走下来，我们跟诗的关系不可分割，但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一旦遇见一个诗人，你首先心里咯噔一下，就是
他没钱。
他没钱。或者说他无业。然后呢他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什么好人，那么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就是说的这种对诗人的这种贬低的这种感觉，
嗯，
特别小的时候记得，可能在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有那么一阵儿，好像是
这个八十年代
啊，
八十年代，因为那个时候你年龄还小，
因为毕竟你岁数比较大，
对对对对对。然后
你是赶上过那个年代的吗？
我也没赶上，我也没赶上，我是从后边的那个回忆录
啊，
就是我能从回忆录里边，从一些诗人的回忆的文字里边，我能感受到就是那个时代的狂热。比如说就是当时最大的明星不是影视演员，最大的明星是诗人群体，比如说像北岛，像那个顾城，像包括像是八十年代末的汪国真，还有席慕容，这些诗人非常非常的有名。然后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他们有一次是在北大演讲，就是朗诵诗歌，同学进不去把玻璃打碎了，
哎呦，
冲进去，然后要听，然后呢，那么就是这种狂热的对诗歌和诗人的热爱，在八十年代末，也就是说，在1989年孩子自杀之后，到了90年代，咱们进入到一个叫商品社会，对诗人的这个热爱就没有了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到90年吧。
因为就是孩子自杀这个事件，
嗯，
闹得还挺大的，
当
时，
当然，
对，
当然。
所以我们家，因为我们家都是普通的那种工人阶层，我们也没有家里也没有这个传统，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谈论间，包括周围邻居聊天什么的，就会没觉得诗人是第一个反应是他没钱，
嗯，
第二个反应都是神经病，
对。基本上是这两个反应。
哎，还有一个想问一个问题，
嗯，
刚才你说就是他们会开那些朗诵吗？
嗯，
就是那
朗读会、朗诵会，
那是他自己朗吗？还是说找人朗啊？
那个时候都是诗人自己朗诵，都是诗人自己朗诵自己的诗，不是，当然也有什么呢？他们组织这个过程一般就是说，你比如说顾城啊，孩子没有赶上这一波，其实孩子。就是他在生前没有享受过任何诗歌的荣耀，发表的都很少，他的诗是他自杀以后他的诗才流传开来。那么对于那个当年的就是诗坛的明星，是北岛、顾城那个这一波人，那么他们都是自己朗诵自己的诗，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喜欢他们的诗，也参与他们的朗读会，比如说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就是陈凯歌导演，那么陈凯歌导演经常参加北岛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叫诗歌朗诵会，他就因为他自己不写诗嘛，那么他就会朗诵别人的诗。
他属于那种纯的演唱歌手，
对，就
别人是那种
文学青年吧，文学青年吧。那么，在当时的这样的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我都是从回忆录里感受到的，我自己没有赶上这个时候。我真正影响我的第一个诗人呢是汪国真，汪国真的走红呢。他是在80年代开始写诗，但他走红是1990年以后啊，他出版了几本诗集。那么我觉得咱们今天呢，就是咱们不能光谈诗，因为谈诗呢，就是我就想朗读一首，就是汪国真影响我的第一首诗，就是我当时就是读了这首诗之后，我那个时候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中学，我读了这首诗之后，我就觉得一切都有希望，
哇，
我就充满了一种力量。那么汪国真这首诗呢叫只要明天还在，
哇，那您赶紧的朗一下啊。
只要春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只要生命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深陷茫茫沙漠，还有希望的绿洲存在。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那么这首诗我读了之后，大鹏啊，我就是在那个特别，因为我当时学习也不好
啊，
上初中嘛，学习也不好，在一个乡村中学也几乎没有未来，因为以我的成绩考不上大学嘛，
嗯，
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读到这首诗，我就觉得好，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那么我觉得就是诗歌的战斗的力量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它可以在瞬间就是击溃你。那么我对汪国真，所以说我喜欢的，我第一个喜欢的狂热的诗人就是汪国真。我那个就是去年，
那你从哪里得到的这首诗呢？
就是诗是那个我姐姐抄在本子上的，我因为我没有她的诗集，我也没有杂志
啊。
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汪国真的诗最早的流传，不是出了一本诗集，是
手抄，
是手抄。那么我姐姐她在那个县城读高中，那么同学之间就流传这些手抄本，他就抄了几首。
那如果他要写了这个，然后把汪国真改成自己的名字，
那不会，那个年代不会
哦，
就是那个年代没有人会做这种欺世盗名的事情
哦。
那个年代就是他们特别想知道是谁写的，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么这是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有一天回家，就是发现呢，哎，他儿子的作业本上抄满了这个人的诗。他就拿过来一读，他说你为什么要抄他的诗？他说我们现在全班都在抄他的诗。这个人呢是一个编辑，这个人编辑说，那这个人现在这么流行，为什么他没有诗集？他查了一下，没有他的诗集。然后呢，他就去找汪国真，他说你的诗非常受年轻人喜欢，他们都是在各种杂志上读到你的诗，然后抄成自己的手抄本。那么我可以给你出版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叫《年轻的风》。那么就是这本诗集一出版，就是狂销数百万册。你要想象那个，
他得挣多少版税呀？
那当然是啊。所以说，就汪国真就是当时就大红大紫。
所以说那个年代诗人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的。
现在也可以，
也可以，
现在也可以。当年，但是汪国真始终不是职业诗人
啊。
汪国真同时他还是主持人，他也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同时呢，他也是
他还参加过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呢。
第六名啊。他是当时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的第六名。
因为我听汪国真，就是听这个名字 我对他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他是个那一代的诗人，我老觉得他是特别古早的人。
其实他不古早，其实呢他比那个北岛的年龄还小很多呢。
哦，
因为呢他实际上他去世的早，他是前几年去世的时候才59岁。
哦，
所以他是其实实际上他没有多大年龄。那么我想说的是，我当时就是从手抄本上先是知道了他的诗，然后呢那个时候广播电台里也播放他的诗，就是朗读嘛。
嗯，
然后我后来就认识了他的儿子汪黄任。汪黄任是个编剧。
哦，
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是那个我跟汪黄任在一起喝酒，我就一首一首不停的就是背汪国真的诗。他儿子非常吃惊，他说我都一首也背不下来我爸爸的诗，但是我说我所有的诗都能背诵，就是汪国真所有的诗都能背诵，就是因为他给我带来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就是前行的力量。那么最大的一个力量就是这首《只要明天还在》。
嗯，
这就是我跟汪国真老师的故事啊，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我那他写的这个肯就是属于是现代诗呗？
现代诗，现代诗，就是他这个他是属于现代诗里边押韵的诗歌呢。其实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经常讲的现代诗和后现代诗，他们是以不押韵为那个。为光荣
啊
啊！就诗歌一押韵呢，就好像回到了唐诗宋词了。
我问一下，还分现代诗跟后现代诗？
当然，
哎呀，
就那后现代就是你比如说这个，
科普一下，没说过懂。
那后现代就是现代诗，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讲的就是有别于格律诗的诗歌
啊
啊，就它是分行的，然后呢它是那个不规则的
啊，
就是就叫现代诗。那么后现代主义它指的就是说非常跳跃，意象和意象之间你基本上听不懂，就是基本上你听不懂的诗就叫后现代
诗。
对对对对，基本上现代诗你都能听得懂看得懂。那么现的所谓的现代诗的发源呢，是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就是等于是白话文嘛，白话文时代，就是那个，那么咱们现代诗最早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任何人都知道，你都能唱，就是我从山中来，带来那个
带着兰花草，
带着兰花草。
哦，这是一个现代诗，
这是胡适写的一首现代诗，
嗯，
是有一个作曲的给他谱成了歌，这是一首现代诗。你看就很简单嘛，嗯，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就是这些诗都是不成熟的。那么成熟的现代诗是从那个徐志摩、艾青，这些人开始的。你比如说，轻轻的我来了，
嗯。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回首，作别西天的云彩。那么这个时候现代诗就开始成熟了，就是1930年代就开始有成熟的现代诗出现，包括鲁迅也写过，徐志摩、艾青。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提到就是1938年，1938年有两首特别成熟的诗
啊，
一首诗呢是这个艾青写的，叫我爱这土地，一首诗是田间写的，假使我们不去战斗。那么我觉得这两首诗非常有非常有代表性。那么我爱这土地就是说，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有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击打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休的吹刮着的极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对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那么这是一首非常有战斗力的，但是抒情的一首现代诗，艾青。这个在那个高中课本里其实是有的。那么另外一首更有战斗力的诗呢，就是你比如说咱现在中美贸易战，然后呢咱们现在面临着国际非常剧烈的局势
啊，
有一类战斗诗，那个这个诗人呢是你们河北的，叫田间。他写了一首诗，
怎么听着好像日本人呢？
对，田间，田间啊，就是那个在田里中间那个啊。那么他写的是：假使我们不去战斗，敌人杀死了我们，还用刺刀指着我们说：“看，这是奴隶
啊。”
那么这首诗当时你知道吗？
就没了，
就这么一首诗
啊。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杀死了我们，还用刺刀指着我们说：“看，这是奴隶。”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刚才说的就是王国珍的手抄本。
嗯嗯。
那么你知道这首诗发表在什么地方
啊？
就发表在老百姓的房屋上边，就是墙上，就这首诗就用那个水，就那个就是水泥啊、石灰
啊
这些东西就写在墙上。
哎呦，
战斗力非常强，就真的激发了就是全国人民抗战的那种、
嗯、
那种力量。就一首短短的诗，你看你刚才说，哎，这就完了。你看，
对呀，
这么短的一首诗，发表在全国各地的农民的房屋的墙壁上面，其实它也是某另外一种形式的手抄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你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去，这个召唤人民，你要写一部散文都来不及了。
我也写墙上，那城管的得把我逮起来啊！
对对对，那么你看，我讲的就是说，现代诗呢，就是在这个在1930年代就成熟了。那么后现代是什么呢？咱们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所谓的在80年代就、
哦、后现代的后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后现代在工业国家早就是后现代了、
啊、
就是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工业革命蒸汽机出现之后、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全人类从农工文明从海洋文明进到了这个工业文明、
嗯、
那么在工业文明里边，那么它必然会出现有别于田园牧歌式的那种写作，就是你比如说就像那个像咱们写的就是什么忙趁东风放纸鸢呀，还有就是一些歌颂土地歌颂麦子的、
啊、
那么你工业文明出现之后，蒸汽机出现之后，诗歌必须相应做出回答，因为诗歌它是最有战斗力的嘛。
歌颂火车
歌颂一种突然的链接，就是因为电波也出现了、
啊、
就是这个这整个的我们的人类出现了一种日新月异的一种信息交流方式。
那比方我可以写一首诗就歌颂电冰箱什么的吗？微波炉
当然
也可以，
当然可以、啊、那么比如说我给你背一首后现代诗你就明白了、
嗯、
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后现代主义诗人，他写了一首诗，他说我要把废气，我要把汽车尾气、
嗯、
我要把橡胶，我要把钢铁，我要把生锈的一切东西吞到我的肚子里去，然后我要吐出一枚芬芳的月亮
啊。
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后现代，为什么叫工业文明，就是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诗歌永远是农业文明所不能替代的。
这个你是不是在跑题大会上
也讲过？
我是听说吐出一个芬芳的月亮。
对对对，就是这个。那么我想讲的是，诗歌是要对时代做出回答
啊、
嗯，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那诗是不是有李白写咱们就不用写了，有杜甫写咱们就不用写了，甚至你包括剧本也是说，哎，那段生活被人写过了，我们不要写了。不是，随着生活的发展，各类艺术题材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比如说我那个在微信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诗人写了一首特别美妙的诗，叫点赞。点赞，你看点赞，他是这么写的啊。局长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开始打开朋友圈点赞，他的点赞只到处长为止，就是在下边的普通办事员他就不点的意思。那么你看，就等于他其实是写了就是一个人被官僚主义困住的那种思维。就等于你点赞本来就是你觉得好的内容你可以点嘛，好玩你可以点嘛，但他是被局长这个身份给束缚住了，他的点子他就想处长以下的我再点是不是我就不符合我的身份了。那么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对人的变异，在契诃夫的小说里边有很多表达。
我想插一句啊，
嗯，
点赞那个我觉得不一定是身份，
嗯，
就是我挣了我就挣3000块钱，我这你给你这点赞，那不是我这个3000块钱的事儿。
明白。
你是处长，你挣得多，你想往上走，你就得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哦、
差不多是个意思吧。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还是说对于自己地位的某种在意。
嗯
啊，那么我就在想，我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呢？其实我也有。那么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他发了我喜欢的内容，我想我不能给他点赞。
嗯。
那么有的时候我想呢，哎，我觉得那个人呢可能地位太高，我别给人点赞
啊。
那么我在想，就是说在这个微信时代出现之后，出现了点赞这个事情，那么点赞的事情你可以用散文表述，可以用诗歌表述，可以用小说表述。那么他就写了一首短诗，就把我的这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情给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诗歌呢它有短平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会有个疑问，比方说我们他这个就是写现代诗的人，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写现代诗，他可以写古诗吗？
当然当然，到今天为止咱们还有很多杂志是发表就是他不叫古诗，叫古体诗，就是说以那个格律平仄为主的，这个叫古体诗，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在写。 就是包括词也有人在写，
嗯，
古体诗古体词都有人在写，但是为什么就是不再流行了呢？就是因为它不能够迅速的适应我们今天的生活。
哦，
你比如说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说这个手机，就是那个电冰箱，
嗯，
这些呢要入格律诗有些困难。
哦，
就是它没有对应的意象和词汇，所以说呢，就是你比如说咱就说一个月亮，月亮你在古体诗里边你可以随时出现，然后人家马上就明白你表述的一个什么样的意象。
嗯，
那么今天你说你说插头
空气炸锅啊，
空气炸锅它入诗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呢就等于是古体诗的这种格律平仄的这种形式
啊，
和当代的这样迅速发生的一些新的词汇，那么它不符合这个要求了啊。
嗯，
所以说呢古体诗呢不再流行了。
我最近也写了一首诗
啊。
嗯，然后现在不，我最近就反正我也写不出段子来，我就把那个写了好多，用 AI 写了好多歌，
嗯，
但是词都是我自己写的。
你念一首，你最近你比较，
我跟你说，我最新的一个就是我写完以后，我才发现它感觉像是古体诗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我也，
嗯，
当然我也知道古体诗我不会那个平仄什么的，但是我知道它是有韵律的，
嗯，
但是我写出来就好像跟那些。喊麦的似的，就是我们只知道把最后一个字的押韵，
嗯，
什么也不知道。
嗯
嗯，
好，你念一下。
好，这个诗首诗的名字叫《手拿把掐的你》。
哦，手拿把这个有点意思啊。
这个名字就不像古体诗
啊，
就是一个老太太，
嗯，
站在寒风里，一滴水晶坠滑落过鼻息，就是她流鼻涕了。
嗯，就写完了吗？
没有呢，还有呢，没有带纸巾。只好上手挤，上下一哆嗦，左右一用力
啊，
老妪力虽衰也能使劲甩，好风凭借力扶摇九万里。
嗯，
然后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掐的你，
然后呢
就
结束了。
后边就我为了那个给他生成歌，后边我就循环了这几句。嗯，
好的，你看啊，咱就评价一下你这首诗啊。
OK，
首先你这首诗跟胡适的《我从山中来》我操，有异曲同工之妙
啊。
那么你看，就是很简单，但是你这首诗里边可是直接贯通了咱们伟大的诗歌传统的。
哇，
好风凭借力是一首古诗啊。
嗯呐，
然后呢，就是好风凭借力下一句那个扶摇九万里。实际上是庄子的那个，就是
另外一首啊，
不，他不是诗了，他叫古代文论吧，就是那个就是写的这个古代散文。
哦，
那么你这首诗是接通文学传统的，也就是说，你看你随手写的这么一个手拿把掐的你，这么简单的一首小诗，一个老太太挤鼻涕，这么简单的事儿，你说你是不是还是借用了咱们伟大的文学传统和诗歌传统？
对，我这个我抄袭了好多诗呢。老妪力虽衰也是
老妪力，你看老妪就是杜甫的诗嘛。
嗯，
那么这个杜甫的诗，所以说你这首诗里边唯一难解的就是你看这个老妪，它实际上是古诗里边的词汇。
对，
那么今天没人这么叫。
我要想起老太太吧，这个字就多了一个了。
对，
就不属于他这个格式了。
他这个他就不对了嘛。
嗯呢，
所以说就是诗歌它是受形式的束缚的。包括现代诗和后现代主义，它都是受叫格式的束缚，它不像散文那么自由。
纯按格式来说，咱不管别的押韵那个什么平仄，
嗯，
老太太就是现代诗，老妪就古诗了，
嗯，
啊古体了
啊，就古体了
啊，
它是古体传统了，
是是是，
啊，就从那儿来的。
哎，那我想问一下，那古代的人，他有没有写那种就是比较像现代诗这种啰嗦的东西？有没
有
这样的诗？
有很多。那么比如说就是去年出土了一块砖，这块砖呢是这个就是大家突然发现砖上有字儿
啊，
砖上有字儿，这个字儿呢是这个就是做这个砖的人呢突然胡发奇想，他说很多年之后假设有人看到这块砖呢，他就在上面偷偷的写了一行字叫后世的君子你们好啊。
哦，我看到这个，我还去了在河北博物院里面。
对，那么你想一想。
嗯，
就是那古人说话，包括古人写这些啰嗦的也是有的。我当然我不是说这句话啰嗦，
嗯，
我是说就是古人他也有很啰嗦的东西，只是说没有流传下来
啊。嗯，
因为所有流传下来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嗯，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很多文章那一万年之后或者三千年之后它留不下来的，
是
那么留下来的都是短小精悍，都是千锤百炼的，那么别人就会说，哎， 咱们就是说那个2025年的那些人说话都这么精炼吗？其实不是
啊，
我们就这么去想，其实那个时候的很多啰嗦的，很多不好的，包括比如说啊，那个我有一本书叫《唐诗五万首》，
嗯，
这首诗叫《唐诗五万首》啊。咱们一般看的是唐诗
300首啊，
五万首里边类似啰嗦的，然后呢就大白话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我要去找你，也有这样的
啊，
就类似这样好多。
因为我们平时接触的可能就是什么7言5言就没了，主要是就看这些。
不是不是
啊，
你刚才问的是两个问题
啊，
你刚才问的是有没有人就是很啰嗦大白话写诗，有
啊，
但是你说有没有就是说今天我去到了北京。见到了另外一个有没有
啊？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叫文言文
啊啊啊，
就是他文章呢，他是写文言文，就是只要行文就是文言文
啊，
没有今天的这种散文体
啊，
它是文言文，它是知乎者也
哦。
那么你要写诗，就是受格律和形式的束缚
啊啊，
没有人写大白话，但是我是说有些诗里它是大白话，
内容
大白话，你比如说我要去找你。你要来看我，那么这样他还是要受形式束缚的，他没有说我要去找你了，你快来呀，没有这样的，你明白了吗？
还是这个格律，还是这个长短？
长短是这样的，他的字数必须是符合格律的，但是有人可以不受这个束缚，比如说像那个李白
啊，
李白写的诗就经常不受束缚，意欲兮危乎高哉，那么你看他就不受这个束缚，那么只有这种伟大的诗人。他才不受束缚，
就是他得先有名才能没人管他。
不是不是
啊，
不是，是没有任何人管你
啊，
没有任何。那你比如说，假设啊，你说老妪力随衰，
嗯，
那么你假设就是说，你想你自己改成老婆婆力随衰，行不行？行啊，没有人管你啊，没有人管你吧？那你为什么要把他搞成那个老妪呢？就是因为你觉得，哎，我要让他齐整，我要让他有对称之美，或者我要让他字数一样，对于诗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你比如说咱们写剧本起承转合，那你就起承转合嘛，那你起承转你不合行不行？可以啊，没人管你啊，但是呢，你出于一种艺术的自觉和这个时代对你的要求，你一定会把那个格律给他写得很复合的，你一定会去，你比如说假设你来北京，你从河北来北京，你可以不坐高铁呀，你可以推着三轮车来，你可以骑共享单车来啊，但是你大概率你会坐高铁，对不对？
那
就是我们因为每一个时代主流的内容和形式呢，它是受大多数人去遵守的。这个时候呢，我想提一个，就是咱们在中戏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个老师叫司徒志兰，他说过一番话，他说呢，就是说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创作者，他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叫守格，这个格局其实就是形式啊，就是一种一种规矩，守格。那么这是一个艺术家最早的一个生命状态。那么你能守格，哎，你就会做得特别好，你就能把这个艺术品或者把这个作品写得特别好，拍得特别好。那么第二个阶段叫破格，就是你能在守格的基础上，你精通这些东西，那么你破格了。最后呢，这个阶段呢叫立格，就是说因为你的这样的一种非常伟大的破格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形成了一种风格，别人可以模仿你，别人可以学你，由此也形成自己的风格
新的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守格、破格、立格，那么大多数人都是在守格的这个阶段就结束了，很难做到破格，意欲兮危乎高哉，那么这个就是破格了。那么他破格之后，那么李白的这个风格咱们都知道嘛，天生我才必有用，什么飞流直下3000尺，就白发3000丈，那么哎，你就会发现呢，他的夸张的破格的这样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浪漫主义风格，那么这个就是守格、破格、立格。
哎，你刚才我听你说那个什么哀哉什么的
对，意欲兮危乎高哉，他是写山嘛
这个就是我会想到就是什么唐诗宋词然后还有什么元曲汉赋之类的是不是再往前人家有一些诗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兮什么什么兮
不是那个不是诗
啊
那个是古文那个叫文那叫文言文那是文章 那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帝皇之羔羊兮，什么这个是来自那个就是离骚嘛，
对对啊，对，
屈原写的呢，这个不叫诗
啊，这个不叫诗，
这个不叫诗，
那叫
这个他就是叫他叫文言文啊，他叫你在古代你可以叫他散文也好，
哦，
或者叫他文章也好。
我一直以为什么汉赋，这个
赋不是诗
啊，哦，
赋也不是，诗就是诗
啊，哦，
诗就是单独的一个东西，赋不是诗。赋里边有诗歌的这样的一种美，语言之美，对称之美，
嗯，
但是呢它四六句它不是诗，
啊，
那么它是一种赋，
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独立的文体，
啊，
在古代赋是一种非常独立的文体，就是你可能你比如说江南赋啊，
啊，
你比如说那个我见到一段风景，我赋一段文章，这个叫赋。
那你比方说我是一个唐代的人，
嗯，
我也可以写赋，
当然，当然，
只是我们后世对唐诗可能比较了解，
不是，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一种文体的形成呢，它是社会人们的生活它不断的交织构成的，也是由一代一代人不断接力形成的。那你比如说咱最早的诗硕鼠硕鼠勿使我鼠，它是四个字儿，因为咱们没有五言的能力啊，它是一代一代人接力接到这个地方。那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你说那个时候有没有人能写出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败，他写不出来，因为他的思维不是今天的这种训练，就咱们所有人的头脑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所以说呢，你不管是就是唐诗宋词，这个明清小说，不元曲明清小说到现代诗后现代主义，他这一路走下来，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没有办法颠倒的。所以说呢，就是历史上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创新有相近性。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发明出锄头之前，你不可能发明出手机
啊，
诗歌也是这样，就是他从那个两言、四言、五言、七律，哎，到那个长诗，那么有的，你像那个《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个叫那个《琵琶行》嘛，
嗯，
那么这个它就很长了，慢慢慢慢，它才会出现，
都是基于前一代的
前一代人的这个积累，哦，那么就是后一代人的颠覆和前一代人的积累。就会构成一种新的一种文体，包括就是在诗歌这个内部文体来，它一定是两言、四言、七言、万言，到最后呢它变成了现代主义，最后变成了后现代主义，那么就是你几乎可以表达任何事物。所以说呢，就是诗并不是诗人的发明，诗是时代和生活赋予人类的一种表达的形式。
我们两只蜜蜂这个节目，
这个今天深刻了啊，
前所未有的。你知道我们以前都聊什么？聊煮方便煮方便面包饺子啥的，我天哪，一下子拔太高了啊，
不知道咱们的听众能不能习惯这个，
我们听众可能听不懂
啊。那么今天呢，不是那个大鹏，今天其实我非常感触的是在这个人工智能出现的时候，
嗯，
我就想，因为大家都讨论嘛，你是用人工智能作曲，其实好多人用人工智能写诗，其实很多人都分辨不出谁写的。那么我就在想，在人工智能时代，那么有没有一首诗能够表明人和机器人的区别？那么有一首诗也是打动过我的一首诗，很短啊，给大家念一下。这是加利斯奈德，是这个诗人叫加利斯奈德，他写过的一首诗。
但是他是这个诗人是啥时候的呀？
这个诗人是还活着。
哦哦，
嗯，然后呢，水面的涟漪，
嗯，
水面荡起的涟漪，是水中银鲑鱼游过的痕迹，它不同于风吹过的痕迹。那么你想一想啊，就是说鱼在水里游，哎，荡起了一片涟漪，
嗯，
这个涟漪不同于风吹过去荡起的涟漪，什么意思？就是说鱼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留下的这样的一种痕迹永远不同于自然机械的痕迹。那么这首诗我觉得就是它就叫水面的涟漪，或者是叫水面的波纹，嗯，
因为刚才你提到了几个涟漪嘛，它其实是有押到韵内。
是这样，因为这是翻译。
我知道，我就是想问这个，那国外的他们的诗
有押韵的，也有不押韵的，
也是哦。
那个国外的，你比如说像那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嗯，
它有很多是押韵的，英语也有韵脚啊。
我是，
它是押韵的。那么我们翻译过来，基本上也是押韵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诗在国外它不是押韵的，那么翻译过来，这个翻译者可能喜欢押韵，他就翻译成押韵。
哦哦，
这个其实是根据就是诗歌本身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嗯，
那么这首诗可能它就是有过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押韵的东西嘛。
但是我对你写的诗，因为我们刚认识你的时候嘛，你是个诗人，
对对对，
对你还送给我一本你写的诗集，
对
对,
对，
然后
我出过两本诗集，
我对里面非常有印象的是鹅毛大雪、那个、
鹅毛大雪，这首诗很简单，也给大家读一下，这首诗叫怎样才能告诉你一场鹅毛大雪，亲爱的。一个冬天过去了，我怎样才能告诉你我经历过的那场深刻的鹅毛大雪？我的困难在于，一，你没有见过鹅毛；二，你也没有见过大雪。就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表达了就是人和人沟通交流的某种困难。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经常在说同一件事情，其实同一件事情好像说的也不是一件事情。你比如说，就是说我经常就是跟那个跟大家在开剧本会的时候，大家说。我们这个电影一定要有情怀，那么我就以为呢，就是哎呀，咱们说的对，要有情怀。其实呢，我的情怀的这个阈值和他的情怀的那个阈值，它的高低是不对等的。大家说的其实不是同一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鹅毛大雪，就是很多时候你没法告诉他怎样才能告诉你这场鹅毛大雪，就没见过鹅毛，也没见过大雪，然后你告诉他的是一个他完全不理解的东西。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绿衣少年来找孔子，子路值班，然后呢，子路说你不用找我老师，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我想跟孔子老师讨论一下，一年有几个季节？那个子路说，我告诉你，一年四个季节，春夏秋冬。他说不对，绿衣少年说不对，一年只有三个季节。两人就在这吵吵，孔子出来了，孔子跟子路说，子路他说的对，一年只有三个季节。这个绿衣少年走了，然后呢，这个。子路跟孔子说，老师，咱们对真理要坚持，咱们得坚持一些东西。你为什么见他无理取闹，你就说有三个季节呢？孔子说，你没发现他是个穿绿衣服的少年吗？这是一只蚂蚱，就是这只蚂蚱
成精了。
对，这是一个蚂蚱。
哎呦，
那么蚂蚱呢，没有见过冬天，
哦，
就他只见过春夏秋，他没有见过冬天，他只知道有三个季节。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不可以与下成语冰
啊，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很多时候呢，那么比如说大鹏，我们现在知道一年有四个季节，我问你有没有第五个季节？一定有，一定有第五个季节。
第五季汽水，
对，这个有。第五个季节也一定有，只是我们
不知道
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说，
但是我知道。蔡国庆老师知道一年有365个日出，
对对，他还知道北京有多少桥呢？
这个歌可太老了。
所以说呢，我是觉得诗歌这个东西呢，就是，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变得越来越解放，变得越来越现代。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场诗词大战
啊，
这个非常震撼，就是1936年，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写了一首诗叫《沁园春·雪》，这个大家都知道北国风光嘛。那么这首诗呢，发表在1945年，然后呢发表了。发表之后呢，就是蒋介石，就是国民党方面呢非常震惊，因为这首诗展现出了一种伟人的气魄，一种特别辽阔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国民党下了一个命令，让所有的国民党党员会写诗的，每人都要写一首《沁园春·雪》，然后呢一定要压到。毛主席的这首词
啊，
就这首《沁园春·雪》这首词，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国民党里边有很多会写诗的嘛，写了大概是几十首吧，都发表在那个当时的报纸上，没有一首压得过，就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所以说后来就是那个蒋介石非常就是
气急败坏，
气急败坏，就是说在这首词上败了，比打了败仗。还难看，就是那么我大家可以去回顾啊。
他自己怎么不写呀？
啊，
他自己也不写，
因为他不会写。
对呀，
那个不是蒋介石不会写词
哦
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那么这场诗词大战呢，就是很少人知道。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是那个去关注一下。那么毛主席呢，作为最后一个有名的出圈的啊，就是说最后的古体诗真正的集大成者就是毛主席。沁园春·雪，然后呢，包括他写过就是这个一桨盛影追秦后，不可沽名学霸王，他有很多诗都特别有名。就是那么我觉得就是 毛主席是古体诗最后的集大成者，这场诗词大战呢酣畅淋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那我们如果想，我们就是在网上搜，
嗯，
这个诗词大战
就搜诗词大战就行了，
就能找到，
就能搜出这个信息来，或者你搜沁园春雪诗词大战，无数的信息就出来了。
哦，
就是两只蜜蜂的两只蜂蜜的听众可以去可以去那个去看一看啊。
嗯嗯
嗯。我想给那个两只蜂蜜的这个听众啊介绍另外一首诗，这是我在疫情期间，在疫情期间就是因为大家的心情都是比较低落嘛，
嗯，
这个时候呢我读到了一首诗，就这首诗是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剧作家写的，叫布莱希特，他也是个诗人。这首诗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他一下就治愈了我啊。他是说，湖畔在冷杉和银白杨林中被墙和灌木丛护卫着，有一个花园巧妙地种植着不同季节的花卉，每年从三月到十月这里都有鲜花盛开。清晨有时候坐在这里，我期望我也会这样，不论什么时候，不管天气好坏，都能拿出某些个让人喜欢的东西。那么这首诗就是在疫情期间就治愈了我，就是说其实你自己也应该是一座花园，你不同的季节你要开不同的花，就是你即便是不愉快的时候，或者说不那么得意的时候，不那么如意的时候，你也应该拿出一些你自己喜欢别人喜欢的东西。那么这首诗其实就是说它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对生活观察得出这样一个叫思考的结晶，它就能治愈。你想布莱希特是咱学过他的那个戏剧话剧，但是呢他的诗也写得
非常我忘了
那个咱们那个中央戏剧学院发给咱们的六十个剧本里边，
我知道啊、
嗯、明白，嗯，
发了我也没看
你看还发给你了。
你说这边我也想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一首诗，但是 我只记得它里有两句。
哪两句？
就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他这首诗我能背，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这一下子还那个和把我那个什么了对对对，他后来变成了一首歌嘛。
啊，是吗？
就是苔花如米小，
也
学牡丹开、
啊、
变成了一首歌。
我只是我这首诗是干嘛的，就是我以前不是老玩一个游戏叫大话西游嘛，
嗯，
然后他会有那个就是每有将近几半年还是一年的时间，每到周末他在游戏里面会做一个活动，
嗯，
就是对古诗词，
嗯嗯，
但是呢他指出上句，然后让你对出下句来，让你在四个里面选一个，
嗯，
但是
就这首是吧？
对，它有很多，我为了快速的完成那个任务，
嗯，
我只好用最笨的办法，就把那些诗全都给背下来，
嗯，
但是呢，它因为只有两句，所以我也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也不知道前两句是啥，或者是后两句是啥。
这应该是清朝的一个诗人写的，就是那个袁枚写的，
哦，
就叫苔，就是。白日不到处，白日不到处，就是太阳到不了的地方，青春恰自来。
啊、
就是说，哎，他的青春到了，然后呢，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啊，就是说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嗯，
我的生命到了青春期，我也得开花，
嗯、
我也学牡丹一样开花。这个后来呢，被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孩子编成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在那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就是叫经典诗歌改编。特别好听，可以听听你、
哦、那我回去找一找。
嗯，
对，我就觉得这个反正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就是一个小老百姓，但是你也可以就是、
嗯、
也可以就
是就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这首诗呢，我觉得立意不错，但实际上我不喜欢这首诗。
嗯，
为什么呢？因为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因为牡丹是俗的
啊、哦、
牡丹是比较俗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苔花如米小，也学梅花开，
嗯，
我觉得就那就是梅花是那个它是傲雪这个七霜的一种花嘛。那么牡丹开，我就觉得就是俗了啊。袁枚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俗的人，他喜欢就是他有那个食单嘛，他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他是一个特别入世的一个人，嗯，
哦，
嗯，其实到今天，咱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呢，他跟诗好像没有关系，
嗯，
但是呢，很多人都活在诗里边。那么，我觉得咱们可以想一想啊，诗到今天为止，作为广告语经常出现，比如说那个汾酒，现在就靠着那首诗啊，就是那个清明时节雨纷纷，
啊、
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嗯、
那么，杏花村作为这么一个存在，依然是一个广告般的存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杜康酒， 那就是曹操那首诗嘛，何以解忧，
没有
唯有杜
康
啊。所以说兰陵美酒郁金香，你看就是说很多东西一旦入了诗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传统，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还有呢就是说你看就是我们到今天为止啊，有的时候我在那个小区里走路，就会看见你比如说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婴儿晃着他，就是说那个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看他都是你说他什么时候背的，他肯定都忘了。但是这首诗呢
不知道为啥就会，
他为啥就对他不知道。所以说你说就是说这首诗有没有人不会，我指的就是说上过学的，他不可能，他就已经变成咱们伟大的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还有呢其实我特别想讲一点，就是这首诗有一个流行传播的一个文化特征。这首诗它的原诗的是李白写的原诗是这样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他写的实际上是山月，因为当时他是在山里写的这首诗。那么后来在整个的流传过程中，大鹏你想一想，如果这首诗一直就叫举头望山月，那么这首诗其实不会流传到现在，因为有平原呀，有海边啊，人家就是对你望山月其实是没有一种情感的寄托的。那么改成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想一想啊，这首诗实际上是不合格律，然后呢是不合那个诗歌传统的，因为你两个明月重复了嘛，对吧？但是呢因为所有人的心里和头顶上都有一轮明月，这轮明月可以是平原的，可以是海边的，可以是山里的，那么他就流传下来了。
那这是谁给他改？是流传的时候改的，还是他自己后来发现？
不是不是，不是他自己改的。因为呢他写出来之后就是到他死都是这么写的，是每一代人都有编辑嘛。就是你比如唐诗五万首，
是
啊，唐诗三千首，到最后唐诗三百首。那么他在编的这个过程中，可能编的这个人他不一定是山里的人啊，哎，他就觉得可能改成明月大家更容易接受，就是一点一点一点，哎，
那等于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流传下来的古诗，有可能它不是它最早的那一版。
当然，你比如说古来圣贤，就是那个李白的那个"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他的原诗是"古来圣贤皆死尽
啊，
唯有隐者留其名"。那你想，这是对的，都死了。
那个很有名那个"僧推月下门"和"僧敲月下门"，这个典故，
这是真的典故
啊。
这个就是说当时的诗人肯定他要自己想，那即便就是说举头看山月，人家李白也是想了很长时间呀
啊，
就是他只是他觉得这个山月那就是我看到的山月嘛。他没有想过说，因为很多人写诗啊，他只是满足自己，他没有想过我要满足所有人。而且那个时候的诗都是发表在山上石头上
啊，
那个没有所谓的今天你还找个地方发，没有地方发表，都是发表在某个地方，你刻在这儿，哎，你比如说那个我写了首诗，我刻在这儿，你看见了
啊，
哎，你就传播去，你就传播
在别人家房子上，
对对对对，
我画个圈写个差
啊，就是这意思啊。
你说诗的话，它你在念的时候，它你的这个抑扬顿挫是不是会有对它诗的本身会有加成或者有一些什么帮助？
这个到今天为止啊，我是非常反对朗诵诗，
就看就好。
不是，我认为诗是不能朗诵，朗诵你就是有感情朗诵嘛，
是
你就是好像带着一种就跟你刚才讲的抑扬顿挫，哎呀，那个就字正腔圆
就出来了
啊。那么这个到今天为止，很多你包括很多那个有名的主持人朗诵诗都是这样的。那么读诗是可以的
啊，
比如说那个在80年代末的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有一个人上去就是不是余光中本人，就是余光中本人上去读了那个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什么，长大后乡愁是什么，他就是上去读他的诗，然后呢就是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感情，他就是正常的来读这首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就是那种就是非常
饱含深情的那种，
非常深情的那种朗诵诗是对诗的一种破坏。那么这里边呢，我还要这个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到今天为止，十个人朗诵这首诗，十个人都会那个，九个人都会那个读错。这首诗就是相信未来，就是说，我要用手指，那影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那么这两首诗是我要用手指，实际上是呢，是你的手指是那影向天边的波浪，手指是波浪
啊。
然后呢，我要用手掌托住那太阳的大海，就是把大海比成手掌。然后呢，就是在沙滩上写下想相信未来。现在有好多人都是念我要用手指那影向天边的波浪，就所以这诗歌呢，它是有一种非常内在的一种韵律，它需要你去体会它，而不
是
简单的去读。
有的时候你朗诵的时候，你这个重音放错了位置，它就意思就不对了。
那当然，当然。所以说，就是所以说那个诗歌的朗诵和朗读是两个概念。很多的晚会上的那个叫朗诵，就是说我对这个诗歌做出了我一种声音的一种解读，就是我用我的声音让这个诗歌转化出了另外的我的意思。那么朗读呢，是我要读出这首诗原来的意思，明白了？一种是表演，一种是表达，就是说朗诵是表演，更多的表现我的星台声表，声表，那么朗读呢，就是我要回到诗歌本身，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就发现可能就很正常的一句话，他朗诵的时候过于饱含深情了，你如果不仔细听，你会以为它是一首诗。以前的时候我在那个鼓楼那边走，有一家饭馆，门口他就放一个喇叭，他就说手工饺子手擀面，然后我一时没反过来，我说这是个什么，我以为是一首诗还是啥的，其实他只是人家录音的时候就过于放了感情在里面。
对，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你比如说手工饺子手擀面，假设啊，你就是用一种很热情的声音，手工饺子手擀面很利索，那人家就明白了，你这就是一个饭馆嘛。
是，
你要是用这种低音炮，那就是说那人家就觉得你过于表演了。现在诗歌的就是声音转化往往会出现这样非常尴尬的一个情形。
那是。啊，对，那个我们那个宋老师他也是最近又新出了一本新的书
啊。对，那么这个呢，这本书咱不是单纯的做广告啊，大哥，因为这本书呢，我在那个藏书票上写了一首诗。
哎呦，
哎，就是这本书的藏书票。但是大家如果要去买这首买这个有藏书票的这本书，得去博库网买，因为呢，这是专供博库网的一个藏书票。
哦，只有在博库网上买才会有这个，
才会有这个。当当网、京东都没有这个。这个藏书票，我写了一首诗，叫《给自己的信》。那么原来我写过给青年编剧的信嘛？那么叫
你很喜欢写信呢？
写信嘛。那么给自己的信，给自己的信，这首诗这么写的，就是你在干啥呢？我在给我自己写信。你写的啥呢？不知道啊，因为我还没收到呢。
哦，
啊。就是说一个给自己写信的人，然后呢别人问他你写的啥，我给他自己写信，然后你写的什么，因为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收到。那么这是一首，就是我最近写的一首我觉得还比较满意的小诗，就放在了两心这本书里。这本书叫两心。
两心啊，
是一部志怪小说，我觉得写的还不错，这首诗也很不错啊，大家如果喜欢这首诗，可以去那个博库网上边下单。
特别不错啊，志怪小说。哎，
志怪小说就是写黄鼠狼修仙的故事。因为大鹏肯定喜欢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是的，是的。
就是黄鼠狼是他要修那个万年才能成仙
啊，
就是他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修一百年有一个变化，修一千年有个变化，修到一万年他就可以成仙。成仙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看黄鼠狼修仙成仙特别有意思啊，他叫讨风。
是我这个听说过这个。
讨风，讨风的意思就是说拿顶荷叶盖在头上，然后呢直立起来，向路过的人问，你看我像个人吗？然后呢对方如果说像，真像，你就成仙了，你就成人了，你就能幻化成人了。那么如果说你不像，臭东西滚，那么完了，他就得重新去修。
哎呦，
那么什么意思呢？大伯，我看这个，我每次看黄鼠狼修仙的故事，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志怪小说呢？就是我很难过，难过在哪儿呢？就是他修了一万年，他修的是，你看我像个人吗？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咱们都已经是人了，其实很多人还不是人，很多人还不珍惜自己作为人的这样的身份。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黄鼠狼修仙的故事能更好的让咱们去观察你现在的生活或者你现在的处境是非常难得的。他修一万年才能修的东西咱们现在已经拥有了。
好，
啊，特别有意思的一本书，那就是我们听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博控网上来看一看。
两心，
最新出版的这个小说《两心》啊，那我们今天的两只蜜蜂就是这样喽，就是不知道我今天和我们，今天和我老大宋方金老师呢，我们聊了一下写诗，聊了一下诗这个话题啊，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呢，你们平时在家里会不会也会偶尔写一首诗呢？其实诗歌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好像我们离它非常远那种感觉。那如果你们平时也会在家里写一首诗，希望我们的听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讨论，发出来看看你写的诗好玩不好玩，我们互相也点评一下呗。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下回见，拜拜。